第九章，沟通的形式。我们常常把父母的工作归纳为三项：规定、纠正、管教。运用的方法是这样，你给儿女定一些规则，当他们不守规则时，你就纠正。等到你宣布他们因为不守规则而要付代价时，就是管教。每个家庭都会执行各自的规则、纠正和管教，但对大部分家庭而言，这却是他们人际沟通的全部内容了。本章要讨论沟通的不同层面，在你提出规则、要求儿女负责及给予他们适当的管教时，都必须在良好的沟通下进行。沟通的正确的方式包括鼓励、纠正、责备、恳劝、引导、警告、教导、祷告。我曾在不同的情况下询问过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和儿女的沟通中不运用多种形式的沟通，仅仅运用规则、纠正和管教的方式进行的占多大比例？大部分人立即给出答案，他们有 80% 到 90% 的沟通是在规定、纠正和管教的模式中进行。与儿女沟通的不同形式。与儿女沟通的形式必须具多样化，并含有丰富的内容。它必须包括鼓励、纠正、责备、恳切劝告、引导、警告、教导和祷告。在你和儿女的互动中，这些都必须包含在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中教导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的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保罗的重点是与不同的人谈话要采取不同形式。如果你不分辨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沟通，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儿子7-8岁时，我常严厉地责备他，因为他看起来太邋遢，我觉得他总是衣冠不整。我和他谈论衣着并没有错，错在他需要引导时我却责备他。他并不是反叛，没有做什么应该受责备的事，只是需要耐心的引导。过了几天，我知道自己伤害了他，所以为了我对他的无理责备，请求他原谅我。以下是不同形式的沟通。一、鼓励。与儿女沟通需要精心设计，这样才能鼓舞他们，使他们充满希望和勇气。有一天，我和一个刚对同学发脾气的少年谈话，他平静后很理智地说，我根本就不应该玩，每次我玩就会有人惹我生气，就是这样。很明显的，这不是责备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错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的本性，因此他需要的是鼓励，是有人告诉他，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有罪又需要帮助的人，在这时候责备或教导都不适合。儿女知道失败的痛苦时，他们和你一样，有时候觉得事情很令人绝望。你可以帮助他们分析失望的原因，帮助他们了解神的应许，鼓励他们从神那里寻求勇气、盼望和鼓励，因为神亲近忧伤痛悔的心。二、纠正。让孩子学会照着标准去做也非常重要，对孩子进行纠正是为了锻炼孩子洞察事物的能力，使他知道什么是错的，可以做什么来纠正。纠正能够帮助儿女认识神的标准，并且教导他们用这个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行为。提摩太后书3:16-17提醒我们，使人归正是神话语的一个功能。有一天晚上，我太太马吉要和女儿谈一件事，结果变成谈论另一个在谈话中发生的问题。在谈话的过程中，女儿玩弄纠正的游戏，不论我太太说什么， 他都点头或说些标准答案，但是马吉觉得他心口不一，于是马吉问了几个试探性的问题来澄清他的怀疑。果然他很快就发现女儿需要被纠正，他用箴言九章对比了谢曼人和智慧人对纠正和责备的态度，帮助女儿了解神的标准，并让她用这标准去评估自己对纠正的反应。女儿不再抗拒，泪如雨下，最后他们在谈话中都大有收获。三、责备。责备就是指责不良的行为，有时候要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言行感到不悦、震惊、沮丧。例如，我们常常教导子女说话要有一定的限度，绝不可以对别人说憎恨他、希望他死掉或受害之类的话。如果孩子说这种话，我们一定要很严厉地责备他，用警告和愤怒的口气说，你说这些话是错误的，我绝不允许你再说这种话。当然，之后我们可以再用别的形式继续沟通，例如引导、鼓励、祷告等。四、恳切劝告。这种沟通方式是最迫切也最热烈的，包括不断的要求、恳请、力劝甚至祈求。但是父母的祈求和乞丐的祈求不同，因为父母既了解孩子又了解神的道，还了解当时情况，愿意情真意切地恳求孩子，请他做事要有智慧和信心。这是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才会用到。从箴言23章26节，我们可以明白规劝的意义。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这样迫切的劝告，谁能不听从？我曾经用这种沟通方式和儿子谈论有关性方面的罪，例如不可以看色情书刊。许多次我恳请他们注意对淫秽信息不设防的危险。我谈到性方面的罪如何玷辱神的形象，毁坏神圣洁荣耀的名。我警告他们，为了享受那短促的性刺激，他们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我也诚恳地对他们说，在婚姻生活中，合乎圣经的性生活妙不可言。你可以用箴言五章七节探讨这个话题。当然，我不是天天都谈这些，但是在重要的问题上规劝儿女，会结出很好的果子。五、引导。引导是提供劝解和信息，以帮助儿女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父母面对的是不甚了解生命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有关自己和他人的知识，需要了解灵界的真实情况和神国的原则。要帮助儿女认识世界、认识生活，首先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是一部智慧书，如果孩子能渐渐了解箴言中所形容的愚昧人、懒惰人、智慧人、亵慢人等等，他就能对人生逐渐具备洞察力。我很惊讶地发现，孩子念高中时就能以很深的洞见和理解来回应生活中所遇见的种种事情，这是我自己在念高中时做不到的。他们能够用一些我在20多岁才懂得的方式来评估自己的反应，那是因为神话语中的引导使他们得到属天的智慧。这就是诗篇119篇中所提到的，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六、警告。儿女的生命充满了危机，警告性的沟通能防备可能发生的危险，它是仁慈的谈话，它的功能就像交通标志一样，提醒人们前面潜在的危险。警告的谈话发生在我们警觉到危险的存在，但还有时间逃避的时候。机警的父母不仅能使孩子逃离危险，还能让他们在此过程中学到东西，警告保护了孩子。 下面从箴言揭露的经文包含了对懒惰人和愚妄人的警告。懒惰的人必服苦，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骄傲在败坏以先，高丽家门的乃自取败坏，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我们警告儿女最有力的方法是让他们的脑中充满圣经的警语。警告如何发生作用呢？其实就是一句简单的陈述，说明从甲会导致乙。例如懒惰会导致被奴役，一个懒惰的人最后会落入某种形式的苦役。这种警告是圣经中关于种和收原则的应用。警告儿女不是在他们要出门去某处时才吼叫出一些振聋发聩的话来，而是要让他们熟悉种和收的原则，要花时间帮助他们明白圣经上许多从甲会导致乙的叙述，最终他们会渐渐了解并接受这些警语。一旦把这些真理内化到心里，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就会大受影响。女儿小学和初中上的是一家小型的基督教学校，但到了高中，她必须去上小区里的公立学校。第一天带她到学校时，我们都觉得难过。看着她进入这所学校的大门时，我们知道她不认识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在那段日子里，箴言中的警告和鼓励帮助她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友谊。箴言14章7节警告我们关于愚妄人的事，告诉我们要远离他们，也教我们如何认出愚妄人来。12章16节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10章18节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类似的许多警语使女儿在建立友谊时能够有智慧的判断。虽然她从来没有上过大的学校，但圣经已经预备她能做明智的选择了。究竟这方法是如何应用的呢？我们看一看如下的对话。 Tina， 嗨，你是新来的吗？你叫什么名字？
Siri， 我叫 Siri。
Tina， 我叫 Tina， 过来和我一块吃午餐，我会告诉你这个学校所有的事儿。
Siri， 好。
Tina， 你看那个拿着盘子走过来的女孩，她叫克里斯汀，她可是个知名人物，可傲慢了，就是因为有几套高级衣服，而且男朋友是足球队的，不过我很受不了他。哦，嗨，克里斯汀，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他叫希瑞。希瑞从这件事学到了什么？ Tina 是个会缠棒别人的人，虽然他主动和希瑞打招呼，但他不是能够信任的人。从箴言而来的洞察力使希瑞能够分辨出这女孩的为人，圣经中的那些警句已经牢记于心，成了他的价值系统中的一部分，使他有这样的分辨力。七、教导。教导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能使人了解一些事情。教导并非总是针对具体问题，但在儿女遭遇困难或失败之后给予的教导最为有效。身为敬虔的父母，你有很多事情要传授给儿女。从圣经的知识中，你可以教导孩子认识自己、别人、生命、神的启示和这个世界。你必须积极地把知识传授给儿女。八、祷告。尽管祷告是和神交通，不是和孩子沟通，它却是父母和儿女间沟通的一个重要成分。当孩子祷告的时候，也常是我们能最敏锐地观察他们的时候，了解他们在祷告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祷告，如同敞开的一扇窗，使我们能透视他们的灵魂。同样的，父母的祷告也会带给孩子教导和洞见。我不是建议你祷告只为了要孩子听，而是要与孩子一起祷告，把你对神的信仰传递给他。小结，你和儿女的沟通可以有很多形式，以上简述的每种都有一些差异，但都可以妥善地用在你和儿女的沟通里。我提到的这些形式，我不敢说已包含所有的形式，它们将会互相交织，达成内容丰富的美好的沟通。 例如，你可以用警告或鼓励的形式来规劝，用责备或纠正的态度来引导。总之，你可以将沟通的各种形式融合交织在一起。思考问题：你和儿女的沟通有多大比例是仅限图五上面方块里的方式？二，当发现家中有问题时，你的解决方法是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和处罚方式，还是用良好的沟通方式来沟通？三，假设你的儿子正值青春期，偷了钱却不肯承认，你会怎么和他沟通？四，如果想让孩子对你的劝告心悦诚服，你必须先和他建立什么样的哪些良好关系？五，当孩子经历惨痛的失败，因而真心寻求神的帮助时，你会怎样鼓励他？六，本章所列的八种沟通形式中，哪一种你最熟练，哪一种你最不熟练？七，沟通可以帮助你和孩子相互了解。路加福音6:45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心理所充满的问题，妨碍你与孩子有效的沟通呢？